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在新的一年继续同你见面了，欢迎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带领您认识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用生命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故事。近期《燃亮的一生》带领你认识的这位宣教士是加拿大人郝一民。上一集为你讲到，借着发生在捷克的战争，一民看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宣教士所欠缺的。面对不明朗的未来，一民决定带着妻儿离开捷克，去到河南开封继续事工。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钢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一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
这场不大不小的战争结束之后，郝一民全家打算离开捷克到开封去，否则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战争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很多人一向还仇视外国人，如果落在他们手里，活命的机会都很少。甚至外面有个谣传说，一民一行人被逮捕了。这个谣言一直传到了上海内地会的总部，后来又传到了美国，甚至于说郝一民一家人都被杀死了。即使离开捷克也没有那么容易，从捷克到开封有185公里的路程，必须坐吉普车，走在粗糙的石子和混凝土的公路上，而他们只有30公里的油量。一民和马贵只有求告上帝，使他们在路途中有足够的油量。当一民在低头祷告的时候，他便想起了两年前这辆吉普车带给他的神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亚拉山，有一帮生意人，有一次他们正在山上滑雪，突然心里有一种负担，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他们便一起祷告，求主差派更多的宣教士们出去，走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当时也为郝一民和他的家人祷告。那天夜里，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大卫，就建议说，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去到中国，但是他们可以合资买一辆吉普车送给一民在河南使用。过了几个星期，这辆吉普车就稳稳地停在了洛杉矶郝一民家的门口，一民称它为主的车子。这辆吉普车在1947年随着郝一民一家人一起随海运去到了中国。一民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和海关人员争取这辆车子能入关，可是几乎每个海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对他说，对不起，我们不能让这辆吉普车入口，因为这是违法的。好不好，你给个人情，在这纸上签个字，让我去取车子。现在正是雨季，车子放外面三个星期了。一民不住地向他请求，可是对方却说，实在是对不起，因为这是一条新的法令，没有一辆吉普车可以进到上海来。政府给你两个月的时间把车子再运回美国去， 如果你要再不运走的话，我们可要充公了。海关人员爱莫能助，一民知道再说多少也没有用，看来只有中国的政府人员才能够使用吉普车。于是在一次很大的宣教士祷告会中，所有的人都为这辆吉普车祷告。有一个中年宣教士说，他有一个学生朋友的父亲在税务局工作。过了几个星期，一民就收到海关寄来的一份通知，说新的法律上规定吉普车不能输入中国做商业上的用途，可是用在宣道上却是例外。吉普车终于还给一民了，于是他就带着这辆吉普车跑了将近1000公里的路程。足足有一年，一民用它行驶在河南省的平原上。有一天，一个当地的长官看上了他的吉普车，因为这是全镇唯一的一辆。他把钥匙从一民手上夺过去，可是他却没法发动车子，于是他从车上跳下来，揭开前面的引擎盖子。那东西在哪里？他问。他指的是分辨盘，一面伸手去摸身上的左轮手枪。对不起，一民说，在我口袋里。他把分辨盘拿出来交给这官长，装置在引擎上，车子马上发动了。当这个官长把车子开走时，他并不知道油箱的钥匙还在一民的身上，迟早他把油用完了还得回来，说不定一民就有机会把他要回来。可是一民没有这个信心，因为他认为连上帝也一样不容易从这些人的手里取回他的东西。过了几天，一民的儿子从外面跑进来说，爸爸爸爸，吉普车回来了。那个官长很不高兴地来到门前，对一民说，汽油箱的钥匙给我。一民壮大胆子说，这辆吉普车是我的，你要写一张收据证明是向我借的，我才能把钥匙给你。官长又伸手去摸他的枪，一面向他要钥匙，一民只好把钥匙交给他。官长走了，一民的心也开始下沉，他需要这辆吉普车，否则他们一家人就别想走出结合。他虽然很想相信这辆吉普车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但最后他放弃了。可是孩子们的信心却比他大。晚上吃饭之前，他祷告说，亲爱的主啊，这是你的吉普车，是借给我们用的，爸爸只不过是照顾他而已。那个人把他抢去了，主啊，只有你才能把他要回来。第二个星期五的下午，那个官长又回来了，他面色灰白，全身在发抖，说，你把车子的所有证件给我。一民回答，可这车子明明是我的，我不想给你。你把那所有证给我，我马上还你车子。一民自然不肯，他知道一旦那个官长有了这个所有证，他就再也不是这辆车子的车主了。可是那一次，那个官长的态度却变了，他开始恳求郝一民，你不知道先生，这所有证关乎我的性命，我们有一条法令，所有夺来的军用品必须马上呈报上去，指挥官发现我使用这辆吉普车就来调查我，因为我没有呈报上去就要被送上军事法庭，我很害怕，所以就对他说，我是向一个外国朋友借的，他会给我他的所有证来证明。法庭只给我6个小时的时间，先生，如果你不给我证件，我将在6个小时之后被枪毙在西门外，求你做个好事救我一命吧。一民看出他说的是实话，就把那一张粉红色的纸递给他。临走的时候他说，我会在6个小时以前把车子送回来的，我拿了你的车子却差点把命送掉。那天下午，一民就拿回了他的吉普车。当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围着桌子祷告，孩子不住地谢恩，上帝又一次实行他的神迹。一民就向上帝认罪，求上帝赦免他的小信。车子回来之后，部队也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们知道这是他们唯一出走的机会，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汽油，怎么办呢？这一次，一民相信无论如何，上帝会供给他们足够的汽油。一民就走到车子那边，开始等候另外一个神迹的出现。当他们上楼去收拾行李的时候，马贵忽然叫起来：“看哪，一民，前面有灯光，一定是一辆卡车来了。”他们凝视着那个亮光，不知道来者是敌是友。那辆车子到了他们家门口，原来是一辆中型吉普。有人出来用英文朝着上面喊着：“有人在家吗？”他们兴高采烈地把门打开，原来来者是两位宣教士，夫妻二人用热汤来招待他们。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离开结合去到开封，一民全家都寄希望于家乡的教会奉献给他的那辆吉普车，但所需用的汽油远远不够。而发生在这辆吉普车身上的桩桩件件的神迹没有停止，这不，所需要的汽油有人送来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向你呼求，不断地呼求，我向你呼求，相信你呼求，在困境你吧。